主啊，当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你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今天的敬拜，带着你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来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耶稣基督。主啊，谢谢你，亲爱的主，你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重新的成为上帝的儿女，讨上帝喜悦的儿女。耶稣，我们把每个弟兄姊妹交给你，主啊，求你圣灵进入我们生命中，让我们来认识耶稣基督。主啊，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让我们经历耶稣基督的同在。不管我们生活中有多少的难处，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你就帮助我们，因为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王，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你是我们的盾牌和力量。哈利路亚，引导我们活出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我们把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我们工作有压力有重担的，我们生活中有张力的，我们都交给你，求你引导我们进入到应许之地，靠着你的名，靠着你的爱，我们在这世界上每一天活出平安与喜乐。哈利路亚，愿你在生命中掌权，愿你在今天的旧约中掌权，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把荣耀归给耶稣基督，哈利路亚。好，弟兄姊妹请坐。弟兄姊妹平安，平安吧，跟旁边弟兄握握手，说愿你平安，阿们。握握手，都认识认识，如果不认识的，一会儿结束吃饭可以到一起坐在一起吃饭啊。感谢主。那我上个礼拜去了亚特兰大啊，亚特兰大有一个美东南的福音营啊，我这次去我也蛮感动的啊。我打开他们的历史，这美东南的福音营已经有27年了哦，这是第28届，28届。那么从1989年他们开始第一届的福音营，那个时候来了几十人，那么现在已经上千人了啊，上千人了。我看了前5年的讲员，大多数都已经回家了，回到天家上去了。时间真的是很快啊！我就想，89年我们很多人还没有信耶稣，啊，89年我也刚刚来接触福音。那么现在已经做那个特会的讲员了。那这个很多的老牧师，他们赵天牧师、滕进辉牧师，他们现在已经都不在了。所以看到时间很快。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来传扬福音，阿们，哈利路亚。所以这次有62个人决志啊，在这个特会中，大多数都是美东南来的留学生，还有他们的家长。那感谢主。那么我们这几天我们一直在谈关于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啊，因为上礼拜大上礼拜耶稣基督复活节，我们在谈耶稣的复活。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也是关乎于耶稣基督的，关乎于我们生命的主，关乎于他的位格，关乎他与我们的关系，也关乎他未来在世界的审判。那我们啊，礼拜三祷告会，我们有一位从中国大陆从北京来的一位公务员，那他来找我啊，就像尼哥底母来找耶稣一样啊，要认识生命的意义，认识我们生命为什么活着。我告诉他生命为什么活着，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弟兄姊妹知道吗？我们有个标准的答案，你们要记得啊，这是加尔文说的，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中，他有一句话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意义就在于什么，哎，有的人知道，荣耀神啊，在于荣耀神，好像听起来蛮抽象的，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就在于荣耀上帝。那是怎么荣耀呢？凡事荣耀他，凡事都可行，但是不一定都荣耀神。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要考虑荣耀神。那我们今天讲到耶稣基督的受洗，那因为这个弟兄来了就信主了，那天就受洗了，因为他要回国。刚才我们在门口有一个小姐妹问我，教会下次受洗什么时候？那我告诉她2个月之后啊，我们教会好像受洗一年有四次。那这个为什么不能够当时就受洗呢？啊，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这个受洗的意义。那在认识受洗意义的时候呢，我们首先看耶稣基督的受洗啊，耶稣基督受洗，我也给今天的题目起叫天国的君王啊，天国降临的宣告，就是耶稣基督的受洗。我们打开圣经，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啊，马太福音 如果你没有，听我来读，大概这一段啊，这个我们先不要动啊，我来读完了就可以了。马太福音第三章啊，第三章，这个第十一节啊，从第十三节看起吧。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看到耶稣受洗的经过。耶稣受洗在圣经的记载中四个福音书都有啊，都有。弗类福音，马太马可路加，弗类福音记载差不多。那约翰福音还有一些特别的记载。那我们今天来从马太福音来看耶稣受洗。什么是受洗？何谓受洗？受洗就是表示啊，表示用圣灵来充满我们，表示我们认罪悔改，表示我们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表示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同时我们向世界宣告我们不再属于世界，我们是属于上帝，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教会是一个受洗啊比较多的一个教会。我记得啊，我们前年有108位受洗，我们感谢主啊，108位。那么去年我们也有60多位受洗，那今年我相信我们受洗人也不少。那很多人他们受洗了，他们有的人受洗了，他们觉得哎，我就是履行一个宗教仪式啊，这个是错误的啊。受洗不是一个宗教仪式啊，受洗也不仅仅是加入教会。当然你受洗了，你要找一个教会聚会，因为你不聚会，你慢慢的你就凉了啊，就凉了，就像一个火炭从一个炉子里拿出去，很快就凉了啊，就凉了，不能够啊把它的热量发挥出来。受洗也不是说表示我今天受洗了我就得救了，也不一定啊，也不一定。那我们今天来认识我们受洗的意义的时候，我们首先来看耶稣基督的受洗。我们从三点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受洗啊。首先第一点，我们看耶稣受洗的意义。第一点，耶稣受洗是顺服天父，成全律法。我们记得耶稣受洗在约旦河受洗，耶稣受洗谁给他受洗呢？弟兄姊妹记得吗？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在肉体上说是耶稣基督的啊表哥，他俩是有亲戚的关系啊。他的母亲啊伊丽莎伯那么年迈没有怀孕，他的爸爸是祭司，他爸爸是祭司，就像现在这个牧师一样，这个祭司。那么年迈了，夫妻两个没有孩子啊。有一天圣灵感动他啊，这个伊丽莎伯就怀孕了，很老的时候怀孕了，怀孕了就生出一个人，他的父亲给他起名叫约翰。他父亲在他怀孕的时候因为信心小就哑巴了，不能说话了。什么时候能说话的呢？儿子生出来以后，太太问他叫什么名字，圣灵感动他叫约翰。当他把这个名字说出来的时候，他就会说话了，他的父亲约翰就生出来。那么约翰来到这个啊世界以后，就给以色列带来盼望啊。所以耶稣基督啊说，按照肉身生的没有人比施洗约翰更大啊，超过以利亚，超过耶利米，超过圣经里任何一位的先知，就是说施洗约翰。因为施洗约翰的工作就是为主耶稣基督怎么样开辟道路，开辟道路。主来之前有一个开路先锋啊，叫约翰，因为他在约旦河给以色列人施洗，让他们悔改归向耶稣基督，不再拜偶像啊，不再去拜别国的神，他们要重新回到耶和华的面前，所以他给他施洗，而且他的洗叫悔改的洗礼，悔改的洗礼，所以我们管他叫施洗约翰。施约翰的生活很不一样啊，他过着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他穿的吃的都是 都是 organic 的，跟我们今天的不一样，他在山里边来生活。那么那一天，当他在给别人施洗的时候，耶稣来到他的面前。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啊，耶稣来到他的面前。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施洗约翰，要受他的洗。那么约翰想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到我这里来吗？”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要来受洗，约翰好像没有愿意给他洗啊。但是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理当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洗了他。我们从这个经文看到，施洗约翰不比耶稣更大，虽然在犹太人的眼中，当时他比耶稣基督影响大多了，他比耶稣的威信也高多了。其实我们知道，耶稣的很多的门徒都是约翰的门徒啊。最起初，甚至人们认为约翰就是基督，约翰就是弥赛亚，约翰就是 Christ 的。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看得很清楚啊，路加福音看得很清楚。在路加福音讲到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人们那时候以为约翰就是基督，约翰就是基督啊，因为他在旷野里传道，他高声喊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的地方要改为平坦，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所以那个时候约翰就开始给人施洗，他开始责备以色列人，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讲逃避将来的愤怒呢？”那他们叫毒蛇的种类呢？他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有亚伯拉罕与神的约，他们是上帝的选民。那为什么约翰说他们毒蛇的种类？骄傲，骄傲，法利赛人那么非常非常的骄傲。所以约翰那是责备他们。约翰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块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下，犯不结好果的树就砍下丢到炉子里边，丢到火里边。”那么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服的就分一件给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啊，又有人来受洗。”那么约翰就开始给他们受洗，给他们受洗。那么约翰在受洗的过程中，他受洗一个最大的，他遇到的一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受洗。因为他认识耶稣，他什么时候认识耶稣的？你们知道吗？你们记得吗？哎，你看还是我发现我们弟兄姊妹最近读经进步很大啊。约翰认识耶稣是在妈妈的肚子里边，在母腹中。因为那个时候玛利亚怀孕，去见表姐伊丽莎伯，对不对？当他一去告诉他说圣灵告诉他他要生一个孩子啊，把这个告诉表姐的时候，伊丽莎伯腹中那个孩子就跳跃就动。那个时候圣灵就因为，所以约翰在母腹中就被圣灵充满，就认识玛利亚腹中这个孩子是救主。所以约翰认识耶稣，约翰就拦住他说：“我怎么能跟你受洗呢？”那在马太福音前面他讲了一段话，讲得特别谦卑啊。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他告诉这个告诉人，他说在路加福音，他说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啊，我给他解鞋带都不配。那么解鞋带和给穿鞋穿衣服，这是学生给老师的动作。一般老师这个讲课累了学生给鞋脱下来让老师宽松一下，然后有的时候帮老师把鞋带系上，因为老师有时年迈，这都是学生的动作。那约翰觉得说，在你的面前我就跟学生一样，我不配我不配。那么他同时也告诉以色列人说，我今天的洗礼是悔改的礼，还有一位比我更大的，将来那个洗礼是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洗礼为你们洗礼。他说他手中，第十二节，三章十二节说，他手中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么圣灵，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受水的洗，那约翰说，耶稣说有一天 啊，你们现在受洗的，我要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就问什么叫圣灵的洗啊？圣灵的洗就是你认罪悔改，被圣灵充满，那个时候你真正懂得你信耶稣的意义，你可以进入到重生得救的行列，圣灵的洗。火是什么样的？火就是末日的审判。有一天到末日的时候，那个火是不灭的，所以人要交到上帝的面前，如果一个人没有信主，他将来要面对火的审判。所以感谢主，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逃脱审判，我们可以离开审判，我们得耶稣基督的奖赏。所以约翰第十二节说，他手中拿着簸箕啊，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灭了。这个是一个比喻，比喻。那么我们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扬过，有谁扬过场？举手。扬过场的举手，有没有？哎呦，这些都是，就你们俩扬过，你们都不懂什么叫扬场。哎，这有扬，起码看过扬场，我就扬过场。扬长的是技术活，那不是开玩笑的，不会扬，连糠带那个麦子全部扬一边去了，你知道吗？扬长要看风势，当风一吹来的时候，迎着风往上扬，迎着风扬的时候，风往这么吹，你往上扬的时候，你那个种子，那个饱满的颗粒的麦子，它会顶着风往前走，对不对？打高尔夫球你就知道了啊，高尔夫球呢，那个不怕风的。如果你拿那个练习球就不行，得拿好球，够力的，拿那个胶皮球就不行，一吹就过来了，对不对？那个当那个麦子迎着风多掉这一堆，这是好的麦子。那这个麦子就那个糠皮一吹，这风就呼一吹，它吹到这边。所以当你一扬的时候，就是这个麦子在这边，糠皮在这边，对不对？那糠皮表示什么呢？没有生命的人，糠皮就是没有生命吗？那麦子里边就有生命，麦子你种在地上它就会长啊，对不对？它有生命吗？对不对？所以圣经说一粒麦子落在地上它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吗？没说一个糠皮落在地上它就能结出籽粒来，你试一试，对不对？糠皮就是表示你里边没有重生得救，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在诗篇第一篇就讲到这个糠皮，你们还记得吗？诗篇第一篇说，那个信了主的人，有主的生命的人，他像一棵什么？像一棵树啊，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竟都顺利。那如果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就像糠皮被风吹散，有一天末世的时候还被烧掉。我们这在座还有些没有信主的，你不服气啊？你说这怎么可能？我怎么是糠皮呢？对，我们原来都是糠皮，我们也都是从不认识神到今天成为上帝的儿女，那么这是一种比喻，不是说你就是糠皮，是比喻你像糠皮，世界的风往哪儿吹你就往哪儿跑。糠皮是没有根，当这风吹来的时候，那糠皮就呜。北风吹，糠皮往南跑，跟着风走，对不对？南风来，糠皮往北跑。可是如果是树呢，北风来会怎么样？它有根，你吹不走它。这种比喻和形容就表示一个人有没有生命，有没有盼望，生活有没有目标啊？那么如果你生活没有目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就随从今日的风俗，那今日在流行什么我们就搞什么这姐妹学的最快，你知道吗？今天流行什么包我们就换什么包，流行什么鞋我们就换什么鞋，流行什么发型我就整什么发型，流行什么眼眉我就整什么眼眉，知道吗？现在我发现教会姐妹眉都一样了，我突然有发现眼眉都是一样的，哇，上帝造的好奇妙哈，眼眉都是一样的，都是很浓很浓，都比我眉都浓。我一看像有点像张飞的眉，有一个姐妹的，有一个像关公，我觉得太粗，你姐妹弄那么浓干嘛？眉吓死人了，两把大刀一样砍人呐！不要姐妹杨柳眉，对不对？那才美，别整那么浓。现在你知道，要说哎，化妆也是口红啊，这个你知道在飞机上转机哪儿最热闹？ 我在非常转机的时候，尤其在香港这些大的巴黎啊，这些地方卖化妆品的人最多，买名牌包的地方最多，你知道吗？我看全是女的，我发现这个世界赚女的钱，赚我钱太难了。我转机就一杯咖啡就完了，有的时候咖啡都不需要，你知道吗？人家供应咖啡转机的地方。我老做一个航空公司，我就是他的会员了，我就进入会员里边，有吃有喝，你还用花钱吗？花钱都没人方便，对不对？那你看都是在这买化妆品的，买包呢。现在回国小心了啊，买了给你们加税啊，现在都加税，买多少加多少，现在中国要给你加税。所以你看到说，你相不相信，如果你没有人生，没有理想，你不信耶稣，你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就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啊。可是一颗有生命的人是不一样的啊，有生命的人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约翰讲到说，这个审判，末日的审判，他说那位要来，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啊，但那位来的，他是用圣灵和火为你们施洗，为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库里边，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那个不灭的火就是指未来的审判，未来的审判啊。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是靠自己行得好，靠耶稣基督，我们已经不再被审判，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了我们的罪。所以为什么要信主啊？为什么要感谢主啊？为什么要感恩呢？感恩呢，就是因为耶稣代替了我们该受的审判，那该受的审判。所以呢，耶稣就受洗了。我们看到，当这个约翰还是给他洗了，约翰给他洗了。还没讲到这，讲第二点啊。那么约翰在洗的时候，耶稣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这个义呢，你读圣经后边有个小括号叫理，翻译成理，就是我们理当尽诸般的理。那么受洗是一种理，首先我们知道了哈。那么今天教会有几个理啊？教会有两个理，最重要的理，一个是受洗啊，你通过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通过受洗与主联合啊，通过受洗认罪悔改成为新造的人。那么第二个理呢，圣餐。那教会有两个最重要的理，过去基督教有七个理啊，天主教有七个理，马丁路德改教重新回到圣经，发现很多的理在圣经上没有记载，都是教皇定的，所以重新回到圣经就两个理，就是对我们生命的关乎最重要的，一个是重生得救，一个是每一次纪念主啊，让主的宝血洁净我们，提醒我们是基督徒啊，另就是纪念主啊，这两个理。那么耶稣所说的这个尽诸般的义，不仅是理，我觉得还包括律法。圣经告诉我，耶稣是生在律法之下，他也说过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能够废去。什么是律法？律法就是神的话，今天的律法就是圣经啊，就是圣经。耶稣基督当他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同样经受了这个洗礼啊，经受这个洗礼是施洗约翰的礼。那么律法讲到一个是成全他，一个是顺服他。耶稣在这给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他既然成为人子的样式，他是百分之百的人的样式，他是百分之百的神，是百分之百的人，那他具有百分之百的人的人位格和人的样，所以我们称马可福音称他为人子。那么既然人子且生在律法之下，他就要顺从律法，成全律法，他为我们做了一个顺服的榜样。施洗约翰没有比他更大，因为他比施汉约翰更大，但是他来到施洗约翰，他说我们应当尽诸般的义。那么当然施洗约翰懂啊，他立刻懂了，于是他许了他啊，他许了他。所以第二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洗是弥赛亚职分的责任和宣告啊，他的责任。从此以后，他开始了传道的工作。耶稣在受洗之前没有开始传道。耶稣来到世界活了多少年呢？33年多一点，33年。那么33年，他是30岁受洗， 受洗以后他只有三年的工作，他只做了三年的传道工作。他在加利利提比利亚海边来传扬天国的福音，当然也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我们看到说，当耶稣受洗的时候，他来宣告他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啊，他是弥赛亚。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受洗以后发生的事情很奇特啊，我们来看第二点啊，第三点，我们来看第二点，我们把这段经文读一下啊，第二点，那么施洗约翰，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讲了，是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带，都是解鞋带都是不配的，他要用圣灵和我给你们施洗，他要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到仓里，把糠用不尽的火灭了。这就是弥赛亚的责任，弥赛亚的能力。弥赛亚就是犹太人所盼望的那位救世主，他来了不仅带来盼望，他也带来审判。所以我们懂了这点。我们第三点，我们看了耶稣基督受洗是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承担人类的罪。路加福音23:34，当下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自己不晓得。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耶稣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这个完成了上帝给他的工作，完成了上帝在这个世界上给他的工作。他已经为主传了福音然后他公开的宣告他归于天父下面，他承认父比他大。我们所信的三位一体的神，耶稣是第二个位格，他曾神为父为父，父比他大父比他大。所以在这段经文看到说，当他站在人子的地位承担了人子的责任的时候，他首先要完成上帝给他的工作，那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为我们钉死，承担人类的罪。所以如果他没有受洗，好像他没有履行律法，那我们今天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这位神站在人子的地位上承担了我们的罪，像圣经说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往下走，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彼得前书2:22-24，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起来。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在义上活，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也感谢主啊，我们这位神他是站在人子的角度上人子的角上。我们看耶稣基督受洗的第二点我们再往下走，我投影再往下走一页我们还有罗马书罗马书的5:6-11，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许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罗马书第五章讲到耶稣基督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借着他的宝血得以称义借着他免去了上帝的愤怒所以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做定死。所以这里边用了一个词叫仇敌如果你没有信主之前，你跟上帝是为仇敌的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不服气，说我们怎么能是仇敌呢？我们虽然没有信主，可是我们也没有反对耶稣就像一个人，如果你不认识你的父亲是你的亲生父亲，你跟你的父亲就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关系的，这个就是仇敌，一种仇敌的关系。因为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撒旦与神是为仇敌的，对不对？我们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我们就是与神为仇敌，与神为仇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信了主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在神的爱里边神的爱里边重新的与父神和好。我们看第二点我们看往下看第二大点。耶稣基督受了洗，随即从水中上来， 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三一神的一个宣告。当耶稣从水中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天开了，天开了。我弟兄姊妹，当你受洗的时候，你会看到天就开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大海边受洗，对不对？乌云密布，当我们一受洗的时候，哎，那个乌云就散了，中间露出一块蓝蓝的天，我们就有天开的感觉啊，天开的感觉。那么圣灵像鸽子一样，那个时候降临，天父声音出现，圣灵像鸽子一样出现。你只要记住，圣灵不是鸽子啊，圣灵像鸽子一样。你要记住啊，你读圣经不是说，哎，圣灵是鸽子，所以我们基督教常常把那鸽子当成圣灵，其实错误的啊，错误的。圣灵像鸽子一样，仿佛像鸽子一样讲，因为鸽子是和平的，鸽子带来和平。在创世纪第六章，挪亚时代啊，挪亚时代，当挪亚放出一个鸽子的时候，那个鸽子叼了一个橄榄枝回来，对不对？它预示一个什么呢？预示一个什么？预示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那小敏姐妹写一首歌，你看小敏姐妹啊，没有读过神学，但是我总觉得她的歌里边都有神学，所以她有一首歌叫《到了晚上鸽子飞回来》。那天挪亚放出那个鸽子，原来是放出乌鸦嘛，哈，乌鸦后来就没回来，乌鸦就这样放就跑了，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放个鸽子，这鸽子出去就叼了一个橄榄叶，什么意思呢？因为整个的地球都被洪水淹没，没有土地，哪有橄榄枝？没有植物吗？那么当这个水下的时候，挪亚放出鸽子，鸽子飞出去，它找到了陆地，那时候水过去了，那预示着审判的过去，审判的过去，一个新的时代，恩典时代的来临。审判时代过去了，恩典时代来临了，恩典时代来了。所以那个鸽子叼了一个橄榄枝飞回来，他们这是挪亚才把舱门打开，然后所有的动物和他全家人才开始下去，对不对？要不然还不知道水没有。所以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联合国的这个标志，就是一个鸽子叼着橄榄叶，那表示和平，和平。同时也有一个更重要的宣告，表示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从审判，上帝审判到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主，这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所以鸽子像圣灵像鸽子一样的降下来，是宣布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三位一体的神的救赎的时代的来临，耶稣基督恩典时代的来临，圣灵的喜的时代的来临。所以我们也感谢主。所以这个弟兄姊妹要记住，这鸽子表示一个新的时代啊。谁会唱小敏那首歌，你们记得吗？到了晚上，听过没有？听过举手，不多啊。鸽子飞回来，嘴里衔来一只青青的橄榄叶，它代表和平，它代表盼望，它代表又是一个新的年代。这是讲中国的家庭教会。有一天在祷告的时候，不用鼓掌，我唱的也不怎么好。有一天他在讲中国的家庭教会面对一个新的发展的时候，他写的这首歌。我们踏着雪，踏着泪走过来啊，后边词儿我就忘了啊，大概是因为这首歌是我给他记录出来的啊，把谱子是我写出来的，所以感谢主，我就印象很深刻啊，印象很深刻。我们也感谢主，当耶稣受洗，随即从水里上来，那这里边就涉及到很多的争议，说耶稣受洗究竟是水点水里还是浸水里？那我们在座的有多少是点水里的，请举手，有点水里的吗？我们这边很多，这一片都点水里啊，请放下。那浸水里的举手，请放下。那还没有受洗的举手。那你们想点水里还是浸水里？为什么？好像最洗的干净，因为水多嘛。我们这个，你看我们这浸水池，我们现在又做了修改了，做了修改了。我们现在你在受洗那是个玻璃，你在这可以看到那个人在那里受洗。我们前段把它堵上了， 那现在我们要把它拆开了，就是不表示我们教会好像蛮重视敬礼的，对不对？其实不是，是因为我们买了一个教堂，它就有个现成的洗礼池，那挺好的嘛，用起来方便，然后它又能烧热水，那很方便。这个不容易的，很多教堂没这个，没这个，这个很大的工程做这个，因为政府要批有下水的工程啊，上水的工程要求很严的，要求很严的。然后你在那里边水又是要安全，不能电通到里边再把我们打了，你知道吗？啊，你放心，第一个打是我先进去，所以你不用再担心啊，我没事你们就没事。那不是因为说进水洗得干净，也不是我们教会，我们教会是点水进水都得救的。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上，有一些教会比较强调进水，比方说浸信会 Baptist Church， 他就强调浸礼，重洗派也是强调浸礼，那么长老会就强调点水礼啊，其实这个在历史上一直有争议。那大家说耶稣是怎么洗的？是点水是浸水呢？刚才你们看耶稣点水浸水啊，你怎么知道呢？那你看看英文圣经怎么写的，你看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水里边上来嘛，对不对？那从水里边钻出来呢，还是在水里边走上来呢？从河里边走出来，是表示你就在水里边没了顶了吗？唐崇荣牧师不承认，他说耶稣从水里上来是走上来的，不是从水里边钻出来的。我说你怎么了解？他说因为你看语言你看不明白，你要看施洗约翰的洗，犹太人的洗，犹太人的洗是怎么洗呢？犹太人的洗是站在水里边，水从上面浇下去。约旦河很浅，没有我们这河那么深，约旦河就到脚面子啊。当然施洗约翰不会找那么浅的地方，他还是有深的地方的，就是你他认为耶稣是从水上站着，是约翰着犹太人的洗礼给他洗的啊。犹太人12岁必须受洗，那么今天教会也是12岁要受洗，要受洗。12岁之前不能受洗，12岁之前可以有婴儿礼，婴儿礼，但12岁以后他自己明白救恩，他可以施洗，可以被啊施洗。不能说啊，因为从小母亲就把他带到教会，因为他当时还没有自由意志，他还不能决定自己信不信耶稣，所以我们还是给他一个时间，等他12岁那天他决定那一天受洗。我们家两个孩子12岁受的洗，女儿12岁受的洗，儿子12岁受的洗，那他们确实明白救恩，我觉得他们讲见证的时候就很明白。那这个根本不是因为我是做牧师的啊，可能因为我做牧师他们受洗还晚一点啊，要如果不做牧师还早一点说不定。这个儿子受洗的时候上去讲见证，他说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啊。他说我是介于好人坏人之间的，你看有这来，那么第三种人出来了，蛮有意思。那我受洗以后我就成了好人，我受洗之前他不承认坏人，他说我就是不好不坏，有时好有时坏，有时坏有时好。他讲了一个道理，就是当你受洗以后啊，你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你就是义人。所谓好人就是义人，在基督里边成为新造人，在没有受洗之前我们不被称为义人。所以耶稣基督受洗了，所以我们教会弟兄姊妹要记住啊，点水浸水都不重要，重要是什么？他的前提相信。所以马可福音16章16节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不信受洗那就是个仪式，那没有意义的，对不对？那信了，如果你说我浸水，我没信，我洗好几遍水都洗得干干净，那洗澡那不是受洗，对不对？那你信了你用点水那一样得救，那是一个通过这个宣告说我属于上帝就好了。所以我们弟兄姊妹要记住受洗，当然如果有条件我们教会尽量是给他们浸水，但没有条件那也就没有办法。因为我们你看我们教会刚成立在东部啊，我们在东部那时候冬天很冷，那这个进到水里边如果没有这种好的受洗池是很辛苦的。中国大陆弟兄姊妹有时候受洗真的是把河都砸开的，河南当年刚开始信主那时候圣灵的火在河南那个迅速蔓延，非常复兴的时候，河南我看那个录像啊， 半夜把河砸开，因为怕公安局嘛，半夜把河滨砸开，然后受洗。那站在里边那些长老牧师那还辛苦啊，那一受洗好几百人呢、啊，那他就一直在那里站着，你知道吗？那多辛苦啊，人在圣灵充满，也不感冒啊，出来还都出汗。后来我告诉他们，其实你没练过冬泳，练冬泳你就懂了，你在冰里站会儿你就热了，你知道吗？因为你的身体的热量不断的往外散发，你就开始越热，越来越热。东北人懂这个，你知道。然后他就在那里受洗，我看着很感动。你知道我们在这个教堂第一次受洗，你们还记得吗？我们就是在这个受泳池，当时没有把那个底下那个加热器修好，是凉的。冬天冰冷冰冷，我在里边还好那天只洗了四个，也多了我四十个，我就命就没了，你知道吗？啊，真的冷啊！然后他们几个弟兄拿锅烧水往里倒。那个大池子水太多，你烧那一两锅水根本就没有用，冷得要死。所以我们在东部的时候，冬天我们尽量就点水里。年长的、身体不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尽量就点水里。啊，但是我要问你，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救主吗？啊，你信心很大的，那完全不一样，知道吗？我记得我们最早租的一个浸信会，租浸信会的时候呢，我们想要受洗。他们浸信会就不给我们用那个受洗池，因为那受洗池用完要 clean 啊，要清理啊，很麻烦的，他也不愿意不给我们租的不给用。我跟他谈，后来牧师跟我关系好，牧师说：“哎呀，我说了不算。”浸信会很有意思。我说：“那你们教谁说了算呢？这个事情谁说了算？”我说：“你们执事说了算吗？”说了也不算。那谁说算？他说：“管放水的人说了算。”我说：“那他说这个人他就不愿意放水，那我说也没有用。”我说那没关系了，不放不放，我们的时间不能改，我们弟兄姊妹很多家属啊朋友都从各地飞过来的，那我们不能改，那我们就在台上我们就点啊，他不干，因为他是浸信会，你在他的教堂里点水里，那他绝对不行的，这涉及到他的教义不可以的，所以他就把那人找来了，放水了，你知道吗？我有我的办法，对不对？我们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要记住啊，不管你点水浸水，信是最重要的啊，信是最重要的。我们刚才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啊，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信的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圣经说我们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啊。那你在哪里能看到三位一体？圣经没有一句话说三位一体，有没有啊？没有啊，没有读过哈。但是我们刚才从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在一起，在耶稣的身上，圣灵仿佛鸽子落在他的身上。天父，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天父的人，我所喜悦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在马太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出现，第十六节到第十节这两节的经文出现，所以我们所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独特的位格，圣子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独特的位格，圣灵是百分之百的神，他有自己独特的位格。神都有自己的位格，三位一体的神，但是他们是一个神，不是三个神。我们的三一神论是三个神，三个的位格成为一个神，圣父、圣子、圣灵。圣父设计救恩，圣子在十字架上完成救恩，圣灵在我们生命里边感动我们进入救恩，在我们生命中施行救恩啊。所以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对圣灵的认识有限啊，一说圣灵的工作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以为圣灵是神的位格，圣灵不仅是一种感动，圣灵是我们信的那位神啊，台语就翻译的比较好，台语翻译成圣神，那不叫圣灵，哎，你就懂了。我们学在神院学，林洪信写了一本书《圣灵论》，他叫圣神论，哎，这个你就比较懂，比较容易懂。但是我们要记住啊，圣灵不仅是一种感动，圣灵在耶稣基督受洗的时候来了，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像鸽子一样。那什么时候圣灵开始 进入到我们生命中，什么时候？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昨天你们谁去参加五旬节的会了？拉祖扎的有几位去啊？感谢耶稣，还有谁去了？很感动啊，有十二万人嘛，对不对？十二万人，这个我没去，很可惜啊。当然停车是很困难的了，全世界来的。阿祖扎就在我们附近，阿祖扎你们知道吗？阿祖扎 Avenue 那块有个阿祖扎 University， 阿祖扎大学，那个阿祖扎的地区在美国的历史上是很特别的一个时候。五旬节，什么叫五旬节？犹太人的一个节日，丰收的季节，丰收的季节，麦子收割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等候在耶路撒冷，在使徒行传，对吧？等候什么呢？等候圣灵的降临，圣灵降临以后你们会怎么样呢？他的门徒们在那等着，耶稣说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灵的降临。我要走了，我留一个保惠师给你们，保惠师就是神的灵，圣灵，神的第三个位格。所以圣灵最大的工作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认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让我们能够认罪悔改，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可以责备自己。那么圣灵什么时候降临的呢？五旬节的时候，五旬节的时候。所以门徒们就等候在五旬节圣灵有声音像风啊，然后他们就说起别国话来，他们就开始讲方言啊，讲方言。所以那个时候是第一次的圣灵降临，我们看到了。从此圣灵就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印记啊，所以一个人信主了，他有圣灵的印记。那么阿祖扎大复兴的时候是100年前，就是阿祖扎这个地方洛杉矶就有一次复兴。复兴到什么程度呢？当然就一个黑人教会，黑人们在那里祷告，开始就讲方言，然后就整个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就像火一样的在洛杉矶燃烧。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候洛杉矶没有酒吧了，酒吧都关门了，没人喝酒，人们都被圣灵充满，所以圣经说不要醉酒，乃要圣灵充满。保罗说的哈，圣灵充满什么感觉啊？就像你喝酒喝正好的感觉，忧愁也没有了，变得喜乐，对不对？你喝酒不喝醉，你喝得正好，感觉是不错的。为什么？所以保罗也说，你们要分辨清楚哪是喝酒喝得正好，还是哪些圣灵充满啊？就不要醉酒，乃要圣灵充满，那感觉就没有忧愁了，没有重大的喜乐了。耶稣就在我们面前，哇，那个不得了。所以阿祖扎整个的那条街就开始复兴，就影响全美的复兴。100多年前，阿祖扎大复兴，后来这个大学就成立了，叫阿祖扎 University， 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我们这儿。昨天有12万人在阿祖扎相聚，呼求美国悔改，为美国祷告，让美国这个国家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重新回到上帝的面前。我现在很快这个火就烧到我们这 Ontario 了，因为 Ontario 离阿祖扎很近嘛，对不对？很快就烧过来，这个圣灵的火、复兴的火就会烧过来的。所以感谢主啊。那么第三点，我们看啊，第三点，我们今天受洗的意义和福分。罗马书第六章告诉我们受洗的意义是什么？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他说：“岂不知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首先他告诉我们受洗是与基督同死，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第三节，所以第四节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你看，洗礼是表示你死了，你旧的生命死了，你的老我死了。他说我们这个通过受洗归入耶稣基督，是受洗归入他的死，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还要埋葬，还要死透，因为你没埋葬就没死透，对不对？那我们呢，我们都死不透，我们都没死透，所以半死不活的。所以有的世界一下我们就回来了，都没有办法。因为如果你不在圣灵的里边重生了， 你就是没有死透，没有死透。所以他说，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感谢主，我们受洗的人啊，是与基督联合，联合。他在我们里边，我们在他的里边。所以我们受洗不是一个宗教仪式，受洗也不是表示我加入某一个教会受洗，受洗是表示与基督联合。我们在基督里边，基督在我们里边。受洗表示我们在死的样式与他联合。首先，耶稣基督死了，死了。圣经说，我们所信的和使徒信经就告诉我们，对不对？一会儿我们主啊，一会儿我们门徒训练，我们会讲到使徒信经。今天徐牧师，我们俩带我们结束了，有没有新会员的训练？你要成为教会的会员吗？你要参加六堂的训练，有四雷，这四雷走完了，还有关于对教会的意向、神学以及我们的这个 bylaw 的认识。认识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也了解这个家，这个家谁是家长？耶稣基督，教会的元首，教的元首。那我们肢体彼此相爱，成为弟兄姐妹，凡是连于元首耶稣基督，听命于他，敬拜他，侍奉他，还要传扬他，那这是我们的责任啊，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死。我们受洗就是归入他的死，表示归他的死。然后呢，我们接着洗礼和他一同埋葬，死了，老我被埋葬了，埋葬了，让我们的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这感谢主啊！这个讲一个小例子吧，这段比较难懂，难懂。一个人啊，当他认识耶稣基督，他生命会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就是他过去以为好的，他今天不见得以为好了。那过去以为不好的，他今天因为认识耶稣，他觉得好了。这上帝很特别，他改变一个人。你比方你过去你在世界奋斗，重视名利地位，今天信了主了，好像不太重要了。有一首歌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我宁愿有耶稣胜过财富无边。”那如果我们没有目标，当然这些会给我们提供一些安全感，但信了主了，你就有真正的安全感，非常的重要，弟兄姊妹。所以很感谢主，那我们要认识他，认识他，在哪里认识的呢？在圣灵的里边来认识这位爱我们的主。所以有一个人呢，他是这个有点毛病，爱偷东西。他过去的生活中呢，他就如果没偷到，他就非常的沮丧，今天叫郁闷，郁闷。偷到东西他就很喜乐，他偷不到东西就很郁闷，这是小偷正常的一种生活形态。有一天他没偷到，啥都没偷到，哎呀，好像两三天没偷到了，兜里的钱越来越少了。你知道小偷他不存款的，因为他有钱就花，都是钱是比较容易来，他就不太容易存，对不对？结果他那天晚上睡不着觉，他就在床上翻过来掉过去，翻，因为没偷到东西嘛，就睡不着觉，翻来去翻来覆去的。就听到远处唱歌，人挺多。哎，他说这怎么还没睡觉？这本来小偷在点人多的地方才能偷呢，有机会就去了，就顺着歌声找啊找啊，穿街越巷的，哎，找到了，有一个教会聚会呢，布道会，牧师正在那讲道呢。那牧师讲那天讲以弗所书第六章，讲第六章。他进来了，往后一坐，牧师就指着他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哎，他说：“这真有神呢、这牧师怎么知道我来了呢？”这句话就像一个捆锁，就把他捆住了，手就不能动了，不能动了。哎呦，他说真有神！你看我一来，牧师就知道，他指着我说：“你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其实人家讲到以弗所书第六章说：“过去偷的就不要再偷了，总要做正经事。”可以帮助别人。你看这圣灵就感动他，结果那就不敢偷了。牧师一呼召，谁愿认罪悔改，来到主的面前信主，他就走到前面信耶稣了。所以啥都没偷着，被耶稣给得着了。信主了以后，就参加受洗班，受洗，哎，成为新造的人，找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工作也不错，牧师帮他找。然后挣钱呀，还奉献，还帮助一些教会新来的弟兄姊妹，一年没偷。但是你知道，我们过去 行事其中，行事为人，是在风俗里边，是在罪里边。所以我们不能有一刻离开耶稣基督，我们一离开耶稣我们又软弱了。就有一天他下班回家，路过一个包子铺，他要买包子，他就叫我说，哎，老板过来，我要买包子。老板小店嘛，一边包一边卖，有人买我就来卖，没人买我就在后边包。他去的时候人正在后边包，说等一等，不要着急，我马上过来。他心里很急啊，饿了嘛，男生一饿就急嘛，就是他就想，这又过去，这我还叫你干嘛，多好的机会啊。所以这思想决定行动，有时候不能乱想啊，一乱想我们就犯错了。他这想着这手就，因为他很熟练的工种，对他来说就一下子一塑料袋包子就拎走了。回到家里边，热腾腾的包子往桌上一放，要吃晚餐了。吃晚餐基督徒要祷告吗？他一祷告，主啊，这晚餐感谢你，咦，不对，这包偷来的，就麻烦了。这祷告就祷告不下去了。你看生命有改变，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这包子就变成了一团火。他吃不下去还不说，这是他问题，他怎么处理他？他就睡不着了，翻过来掉过去，翻过来掉过去。打电话给牧师说：“牧师啊，不好意思，我今天犯罪了。”牧师怎么偷包子了？牧师没有责备他，牧师没说怎么偷包子啊，这个我好好的怎么信了主又偷包子。牧师说那你感觉怎么样？他说睡不着啊。那牧师说那你过去偷了感觉怎么样？他说那睡得香啊。那你现在怎么睡不着呢？说不知道啊。牧师说圣灵在你的里边啊，别担心，明天我跟你去，咱们把包子给人家还回去。当然包子是不能还回去了，第二天牧师带他去跟人家承认拿了人家包子。哇，那个卖包子铺那个包子的那个人还不知道自己丢了包子，然后看到哇，就后来就跟他们去了教会，就信了耶稣。所以你看到一个人当他向世界死了，他向主就会活出来啊，就向主就活出来。所以你看我们受以归入，耶稣基督人是受以归入，他的死是向世界死，是向罪恶死。那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然后与他一同埋葬，让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所以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是披戴耶稣啊，我们穿上耶稣啊，穿上耶稣，穿上基督，披戴基督。所以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也感谢主。所以今天我们受洗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有新的样式，新的样式。那么受洗也表示我们与世界分离啊，表示我们与世界分离。当我们与世界分离，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圣经说，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我们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表示我们从此自己不是主，我们不再做主，我们有新的主人耶稣基督。你们，那我们是什么呢？我们是基督的仆人，上帝的儿女啊。仆人没有自己的意思，这很重要啊，弟兄姊妹。我们人今天啊，家里边吵架，教会弟兄姊妹有些啊，这个有些不同意见，或者在服事中有些的张力，都是因为我们自己要做主。如果我们自己不做主，让基督做主，你这个家就是平安的家，你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啊，有荣耀见证的教会。所以当我们死了，就表示我们自己没有主张，我是奴仆，耶稣基督的奴仆啊，奴仆。这个我有一次我在神学院有一个台湾的这个讲员来讲，然后他就老讲一句，我们是基督的萝卜。我就搞不清楚，后来我问他什么是萝卜，怎么基督萝卜，他说就是奴仆啊，奴仆就发音是怎么说，萝卜，你看萝卜吗，我们是基督的萝卜，就是奴仆的意思。那后来我才懂，奴仆是没有自己意思的，奴仆是没有自己思想的。其实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的主人是耶稣基督，你们哈利路亚。那么受洗表示我们公开认罪悔改啊，在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 讲到受洗的时候发生哪些事情。那一天彼得讲道，彼得讲道讲耶稣就是基督，他对那些犹太人说，你们钉在十字架那个耶稣就是基督，就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哇，那些人当时就听着扎心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头一天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头几天钉在十字架上，那么耶稣他就问彼得，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都已经把耶稣给钉了，那我们今天怎么办呢？彼得说，你们要悔改，然后呢奉基督的名受洗。你看他说，所以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必领受所赐的圣灵。你看四点啊，第一悔改受洗的人，第二受洗，第三罪得赦免，然后第四脱离弯曲的时代，脱离弯曲的时代。所以这些人就受洗了，受洗了多少人呢？那天说41节二章41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初代的教会啊，初代的教会3000人，他们彼此交接拨饼祈祷，然后呢这个存着欢喜诚心用饭，然后呢赞美神，然后得众民的喜爱，然后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圣经记得很清楚啊，当人受洗了就要进入教会读神的话语，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每一天追求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同在。所以我们有一个步骤，这个步骤就是首先悔改，然后受洗，然后被圣灵充满，追求被圣灵充满，追求圣灵的同在，然后呢聚会，在一起聚会纪念神。所以基督徒不能不聚会啊！我们今天很多的基督徒说，为什么一定要去教会聚会呢？这个我们在家里也可以吗？因为现在我们的电视一到礼拜天上午就是很多的讲员的讲道，一打开，对，好多的著名的讲员，大教会都是上万人的，对不对？小的买不起频道嘛，你像我们就买不起频道嘛，我们就上网嘛，上网就便宜嘛，便宜多了。所以我们这个网现在也是堵塞，我们的网还需要能够加大，能够满足更多人的需要，然后呢不来教会啊，这种基督徒呢就没有肢体生活，没有教会的生活，就像你这人，那你说结了婚了，两人不在一起，也是结婚了，对不对？那不在一起吗？那没有有婚姻的名分，没有婚姻的内容。那我们今天信了主了，我们与主联合了，我们就与主在一起嘛。那与主在一起就很重要的有几个聚会，我们教会就是礼拜五的小组聚会，我觉得很重要啊。礼拜五的小组聚会就特别像初代教会，因为现在礼拜五的聚会，你看他们一般都吃饭。我们上个礼拜五，我们托米克拉小组，这个礼拜五我去了，哎呀，那吃的太好了，我这个回来饿2天了都。今天早上本来想吃点什么，想这个晚上又好吃，留着肚子吧。哇，那个什么四川的叫什么回锅肉，哎，做的那个专业啊，那广东的腊肉，哎，什么好吃的有，在红玉家里边。这个吃完还不想走，喝茶。你这个教会，我就发现这种气氛谁都愿意参加呀。到一个教会老听牧师板着脸训我们，谁都不愿意来，对不对？那我尽量注意不要板着脸了，进来多笑一笑。可是你知道，圣经初代教会就是这样聚会的，他们就是一种家的观念。一个人信了主，就好像进入一个新的家庭，一个新媳妇嫁给一个新的家，渴慕在这个家里的生活吗？对不对？融入这个家里的生活，了解这个家庭吗？你信了主了，倒是了解神，了解弟兄姊妹，了解教会，同时在自己也摆上我们自己，我们不仅去吃，我们也去带好吃的给别人吃，对不对？所以我发现小组聚会，弟兄姊妹鼓励，如果没有进小组的一定要进入小组啊，进入小组，你要进入到小组，你再成为家里的一员，否则大家都不了解你，就我认识你，别的人不见得认识你，我也不见得都是把你认全，对不对？所以你要进入到小组，你立刻就认识几十个人，几十个人。小组，礼拜三的祷告会，我也盼望弟兄姊妹能来。小组聚会是自己领受得着，礼拜三祷会是给予。我们来祷告，来到神的面前，为教会来祷告，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来祷告，祷告会。 如果我们忙，我礼拜三我知道我们七点半大家下班，洛杉矶很塞车，你不一定每个次都来，但是一个月你来一次总是可以的。来了你就知道祷告会，哎呀，圣灵充满，我们这个礼拜的祷告会有人受洗，有人信主。你看祷告会，慕道友从中国来参加我们的祷告会，因为礼拜六就要走了，参加不了主日崇拜，就问我什么时候有聚会，我说今天晚上，欢迎来。哎呦，来了就唱诗歌，他就流泪。哎，国家公务员，一个大帅哥，很好的，就信主了。我立刻就给他介绍北京的教会。我说你住在哪里？他说住在啊，我说那附近就有教会，就我们的教会，去吧。我立刻就微信给他。你看，哇，您来这美国这一趟，他说这次收获太大了。这一天，信主受洗，找到教会，很重要啊，弟兄姊妹，要进入你的教会，爱你的教会，像爱你自己家一样爱你这个教会。第三点就是我们的主日崇拜，主日崇拜是来朝见神，是来敬拜上帝。主日崇拜是往上的，我们来朝见这位爱我们的神，朝见为我们钉的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所以主日崇拜不能不来的，弟兄姊妹一定要来，而且早点来，不要迟到。你像你见那个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迟到好意思吗？今天如果说奥巴马见你，你敢迟到吗？对不对？你迟到了，奥巴马一看怎么还没来呢，这个人中国人不守时，马上印象就不好，对吧？啊，怎么还没来呢？就等一会儿，不行，我下一个 appointment 到了，就给你十分钟，行了 ，miss 过去了。你结果好用一次见奥巴马，没见成，但见不见他也无所谓了啊。我说的意思就是，这是个礼貌。你要见，不是就是别的。今天我们这个 Ontario 市长说要见我们几个牧师长老，那我们得乖乖去，不得快点去，涉及到教堂的问题啊，对吧？那得去是礼貌的问题嘛。那我也见过克林顿。约的我们六点钟见面，三点钟我就起床了，你知道吗？啊，打扮呢，沐浴更衣，小头发梳完了看，然后买了一套黑西装。我第一次买黑西装就见克林顿，你知道吗？说这得穿正式一点，穿黑色的西装。你看见个总统都这样，你说我们见耶稣基督，我们应该怎么样？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早早的来嘛。我们教会有主日学，你早了也不耽误。对不对？那如果你早了，你不参加主日学，你说我要跟牧师聊聊天，可以的。我们在外边招待同工，陪你聊聊天，来介绍我们的教会，都很好。以后我们会做这个，做一些的这个视频的。你来了在那儿，你就能看到这个关于教会的介绍。以后我们会做视频的，我们把 LED 放在那个 lobby， 来就可以。如果能参加主日学，就更好。你看我们这主日学多好，你知道我们今天早上有的主日学有油条豆浆吗？那主日学老师把油条豆浆带来，哎呀，那油条刚炸热的，我从来没吃过那么好吃的油条，但我没敢多吃，我就吃一小块。我意思啊，人是不是给我吃，给学员吃的，你知道吗？我就不好意思吃太多。你看徐牧师为了鼓励你们参加主日学，油条豆浆给你们预备着，也不一定每次都有啊，下次是优格，明天优格啊，下礼拜。所以弟兄姊妹，你早早来教会多好。省着稀里糊涂，哎呀，来晚了，听到听一半，一听也不知道你讲什么，正好指，哎呦，就讲我呢，一进去心就不愉快，怎么又讲我呢？早点来，来遇见我们的神。一个人受洗信主，我觉得除了我们与基督联合，还有一种责任，就像你结婚也有这种责任，对不对？成立家庭有个责任，你找一份新工作，你有一份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做神儿女的责任。我们做神儿女也有责任的。那我们要活出他的要求，同时我们来宣扬他，传扬他。我很感谢主，我们四月份我们马上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Rancho Cucamonga Fontana 两个组就合并，就要搞福音聚会在他们的社区里边。那其他的组现在也在跟我联络，我们要搞福音聚会。我们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我们不能把这好处就放在我们这不动了，我们要把它送给别人啊，让更多人同享福音的好处，让更多人信主。一人信主以后比什么都好。我这次去布道，有几个年轻人他特别喜欢我，在国内的来的，国内就听我讲到，看着真人了就挺高兴，都二十几岁小孩，大学生，到我跟前就信主了，信主了，然后就去教会，然后就跟我说，哎呀，这个我们信主以后最高兴的是谁吗？爹妈。最高兴的爹妈， 过去爹妈不放心呐、啊，你在哪儿呢？那放学千万不要乱跑啊，在家里啊，不要乱去。美国很多地方都不敢去的，那枪都开端开枪，家里待着。现在一打电话问孩子在哪儿，说在教会呢，爸妈立刻就不说了，好好好好。他们不信主，爸妈不信主，为什么知道教会好？为什么喜欢儿女来教会？因为他们知道教会有神的同在，你们教会有神的话语，教会有弟兄姊妹的帮助和相爱。我就到那个这个去年我去多伦多布道，我的孙女信主了，我大哥的孙女23了，我亲大哥的孙女，当然叫我爷爷，你知道吗？我从来没见过她，小的时候就知道这是我们张家的长女，因为他们那一代已经是30多个人了，她是老大啊，是老大，长女的长女就是老大嘛，对不对？小时候在我们家长大的，那天我呼召就有个小女孩就到前面信主了，好多人信主，就有一个小女孩到前面来啊，带着她男朋友，哇，这个我就给她祷告，她就说四老爷，我是妞妞，我就哭了，妞妞你看从来没见过，抱着这个孩子她就哭啊，在我身，因为爷爷已经不在了，我大哥车祸啊，这段掐掉啊，我妈不知道了，我掐掉，车祸十几年前不在了，见着我像见他爷爷一样。前几天受洗，给我发很长的微信，爷爷我受洗了，啊，四老爷受洗了，我们家第四代基督徒，我很感谢主，所以我就很放心，我就给他奶奶打电话，姥姥，姥姥说太好了，妈妈也说放心，只要在神的家中，比哪儿都放心。今天我们把孩子交给世界，我们能放心吗？今天我们孩子交给什么其他的组织，我们能放心吗？不放心，我们唯有把孩子交给神，我们才放心。Amen。因为神的道路是通畅的，啊，神的爱是浩大的，神的话语是有力量的。一个人的生命有神的话语就会成长。Amen。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弟兄姊妹受洗归入耶稣基督，啊，一生一世跟随他。那我们教会呢，关于受洗我们也有同工提建议啊，像上个提建议，很多的中国大陆的一些精英来到我们教会受洗，有国家公务员啊，有演艺界的这个演员歌唱家啊，艺术家都愿意来到我们教会受洗。那受洗我们教会要求又很严，我们需要有四课啊，得上四课，没有这四课我们不给你洗，除非你特别要回国，或者你已经是生命的最后一分钟了，那这个我没问题。但是只要你还健康，你还在美国的时间，尽量上这个受洗的课，因为让你更明白你所信的是谁，更明白真理。否则我们半生不熟，稀里糊涂我们就受洗了，然后我们也没有活出来，反而为主做的不美的见证。所以我们准备以后我们会有关于受洗的课程放到网上，国内来受洗的人可以，我们欢迎，先在国内把这四个课给我念完，然后给我写作业，先 email 过来，作业我们批了，你就来，我们就给你受洗，受完就可以回去。所以以后我们会放在网上这样的课程。啊，弟兄姊妹为我们祷告，希望我们这个更多人在丰盛华教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Amen。哈利路亚，我们来诗班，敬拜团到台前来，我们唱一首诗歌，回应诗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罪人罪孽的，所以我们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你们，所以我们要理当敬拜他，赞美他。好，我们一起来起立，来唱这首诗歌。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王之王。” 谢你，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主啊，你说我们当敬诸般的义。主啊，当你受洗的时候，圣灵像鸽子降在你的身上。阿爸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是我所喜悦的。主啊，今天主啊，我们来认识我们受洗的意义。我们愿意，当我们受洗，我们要成为重生得救的上帝的儿女，是吧？一生一世来跟随你，来侍奉你，来宣扬你。我们这里有没有还没有信耶稣的？如果你今天说主耶稣，我愿意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你可以举起手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哇，感谢主！好几位您新来的朋友，还有没有？哈利路亚！后面还有，举起手，哈利路亚！还有没有？圣经说的，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都过去了，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在基督里面都是新的。你们还有没有愿意举手？是主耶稣，我们再举一遍，来，我们到前面来，我们请你举手到前面来给你祷告。万王之王，还有没有？万主之主，他们祷告，弟兄姊妹们举起手为他们祝福。亲爱的主耶稣，我谢谢你，是吧？今天有六位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接受你作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就求你的圣灵此时此刻进入他们生命之中，引导他们认识耶稣，引导他们与基督联合，引导他们活出耶稣基督，一生一世蒙上帝的祝福。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是吧？我们也把每个弟兄姊妹恭敬的交托，让我们更深的来认识耶稣基督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